去西班牙，
是不是
关我的事啊？关的，我们支持一下。
关我的事吗？关的。
咁想问，咁另外想问下大家，
想问一下
你知唔知道上个礼拜日有咩事件发生啊？
大家知道上个星期天有什么事件发生呢？
或者纪念嘅日子啦。
或者纪念什么事情呢？
上年喺1969年7月20日。聯合國將啲日子定名為國際月球日，哇！點解咧？
在1969年7月20日，聯合國鎖定了這個國際月球日，為什麼呢？
係紀念人類咧探月宇宙嘅里程碑，提醒我哋咧宇宙嘅浩瀚啊，同人類嘅探索精神啊。
因为是用来纪念人类探索宇宙重要的里程碑，提醒我们宇宙的浩瀚，还有人类勇于探索的精神。
大家知唔知啊？
大家知道吗？
唔知就听我讲下啦。
如果不知道，就听我说一下。
咁啊，当年咧，1969年咧7月20日咧，阿波罗11号啊，让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表面。阿波罗十一号咧，登月嘅月球啊，里面有3位太空人。
当年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让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表面，当中有3位太空人，
包括咧尼尔阿姆斯壮 Neil Armstrong 啊，边位咧？就系、是、荧光幕嘅左手边呢一位。
荧光幕的左手边这一位就是 Neil Armstrong。
另外咧，中间嗰位咧就系、是、唔系讲右手边呢位，右手边呢位咧就系、是、呢、这个。艾德森啊 ，Buzz Aldrin 啊，
右手边这位就是 Buzz Aldrin，
中间嗰位咧，睇睇啲资料先啊，睇你好似有想讲嗰位小朋友啊嘛，想插语话啊，嗱，中间嗰一位咧，等等先啊，
中间这一位就是，
中间嗰位就叫做麦克尔阿何森斯啊 ，Michael Collins 啊，
中间这位就是 Michael Collins。
呢三位人物咧大有来头噶噃。
这三位人物大有来头。
就系首次啊登陆月球啊。
就是首次登陆月球。
而呢一位，
这一位呢，
叫做尼尔阿姆斯壮咧，
叫做尼尔阿姆斯壮，
更加系第一个啊踏上月球嘅人啊。他一踏上月球之后，他说了一句名句，
他是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他踏进月球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
他就说这个是我人生里面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This is more than for mankind。
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其后咧，佢哋咧更加朗诵啊诗篇第8篇，一同咧去赞美神创造嘅伟大。然后咧，佢咧将呢个诗篇啊，用嗰个微型摄影咧，摄成一张好细小嘅胶囊，放咗喺秘密嘅小瓶子里面，然后将呢个经文咧留喺月球上面。
然后他们更朗诵了诗篇第8篇，一同赞叹神创造宇宙的伟大。然后他们将这段经文以微型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制成了一个小胶卷，放在一个密封的小瓶子里，然后再将这段经文留在月球上。
跟住佢哋咧，好感动咁形容啦，喺月球回望翻地球咧，看见一个蓝色嘅大理石。感受到宇宙浩瀚中神伟大同人类的渺小啊！
他们感动的形容，从月球回望地球，看到一颗蓝色的大理石，感受到宇宙浩瀚中神伟大和人类的渺小。
后来咧，太空人咧艾德森咧，更加引用诗篇第8篇3至4节里面嘅内容，回应咁就话：人算什么啊？神你竟顾念他咧？
然后太空人 爱德林更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的内容，回应说：“人算什么呢？神已经顾念他。”
在诗篇第八篇一节，咁就话到话：“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一开口咧，就将我哋带摆俾我哋仰望星空，赞叹神嘅创造啊！
大卫一开口就带我们仰望星空，赞叹神的创造。
嗱，试想一下，当你喺夜晚黑抬头嘅时候，看见满天星斗啦，浩瀚无边啊，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渺小咧？
试想一下，在夜晚抬头，你看见满天星斗，浩瀚无边，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渺小呢？
但其实咧，大卫嘅诗篇第八篇咧。所讲的可能啊，可能同大家以前咧所理解的诗篇第八篇论到人的渺小咧，其实却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咧其实咧里面讲嘅就话人其实系并不渺小，反而是极其尊贵添。
但是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要说的是，可能跟大家以前所理解的诗篇第八篇谈论到人的渺小，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人并不渺小，反而极其尊贵。
我睇睇第二节经文先啦。佢话到你嘅敌人，你因敌人嘅缘故，喺婴孩同埋佢吃奶嘅口中建立咗能力，使仇敌同仇敌嘅口闭口无言。呢句话咧其实好夸张，但系好有图画嘅。
我们看一下这经文，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段经文其实是好夸张的，也很有画面感。
其实呢，你们想想，其实呢，古代中东呢，其实呢，没什么话无神论的，其实呢，个个都信有神的。
在古代中东没有什么无神论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相信的神。
但是大家在争论的是争论什么呢？究竟你的神大一点还是我的神大一点这样？
那么他们的争论是谁的神最强大？
那怎样分这个高低呢？就是透过战争了。赢了那个神你未威水，是不是？好像大卫和哥利亚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是不是？这个大卫四十粒，但是打赢哥利亚这个巨人，凭着他的信心，那证明了耶和华是最大咯。
那怎么分哪个神比较高大强大呢？那就是靠战争啊，赢的人代表他们的神就最威风。就像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年纪轻和个子小的大卫，凭着对神的信心击败了巨人，证明了耶和华的伟大。
大卫咁仲夸张咁讲，就话咧，甚至连啊，头先呢句啊，第二次话，连婴孩同吃奶嘅小孩啊，都可以靠我哋嘅神咧，能够战胜呢个仇敌。点解咧？
大卫甚至夸张地说，连婴孩和吃奶的小孩都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仇敌。为什么呢？
因为咧，我哋咧系咧背后嘅系咩啊？系创天造地嘅神，掌管万有嘅主宰嚟噶。
因为我们背后的神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宰，
他的荣耀不单止是星空里面展现，更加是人甚至最软弱的婴孩身上面都反映出来。
他的荣耀不仅是展现在星空中，更加是在人甚至是最软弱的婴孩身上 反映出来。
所以咧，呢个嘅信息咧，其实系好震撼嘅。你同我无论系点咁软弱啊，喺神眼中咧，其实都系荣耀嘅见证嚟嘅。
这个信息是非常震撼的。你和我无论是多么的软弱，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荣耀的见证。
另外，大卫喺里面第八节话到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望着这个浩瀚的星空，感受到神的伟大，更惊讶的是神竟然顾念我们。
大卫继续问，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望着浩瀚的星空，他感受到神的伟大。更令他惊讶的是，神竟然顾念我们。
第五节就话到话，你叫他比微小，里面都系括住少少，咩啊？系作神，微小一点啫，并赐下荣耀冠冕，人竟然系比神微小一点，这个地位系咪好尊贵啊？
第五节说到，你叫他比天使或者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光尊贵的冠冕，人竟然只是比神微小一点，这样的地位是何等尊贵。
还有就说到，神派遣人去管理他手所造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面的鱼，全部伏在人的脚下。这个不单止是管理自然界，而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交托。
接着第六到八节讲到，神派人管理他所造的万物，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全都伏在人的脚下。这不仅是对自然界的管辖，而是更是一个神性的呼召。
好，另外我们拿下一点了。第八章就说到，第八节就说第八节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其实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大卫他都是透过这个创世纪里面去领悟这些神的伟大的。
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有连结的，因为大卫是透过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一章来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你一样教导我们是什么？其实是敬拜祂，是在忙碌的人生里面，我们好好地去停下来仰望星空，赞美神的。
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首先教导我们的是，第一件事就是要敬拜。在忙碌的人生中，我们很容易忘记要停下脚步，仰望星空，赞美神。
你记不记得呢？你上一次因神的创造而感动，而赞美祂是几时啊？
你还记得上一次因为神创造而感动而赞美他是什么时候吗？
大家记得你们几时啊？
大家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头啊，即是为你感谢神啊！
有人点头为你感谢神。
让我在这里即是分享一个是真实的事件。
让我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
在2021年咧，有一位姊妹咧，佢同屋企人咧移民咗嚟英国啦。佢人生路不熟咁样咧，面对咗好多挑战，好多艰难。甚至乎咧，佢咧想翻返去香港添。
在2021年，有一位姊妹和家人来到英国，人生地不熟，面对很多挑战，他们甚至考虑要回香港。
突然之间咧，有一个晚上咧，佢望上呢个英国嘅夜空，佢第一次见到清晰嘅月亮。
有一晚，他在英国的夜空下，第一次看见清晰的星空。
他就很感动地说，就我突然之间感受到神的伟大，原来不是外国的月光特别圆的，英国的月光和香港月光其实是没有分别。
他突然很感动地说，我突然感受到神的伟大，不是因为英国的月亮特别圆，其实跟香港的月亮没有分别。
同样他又觉悟了，其实神的恩典同样都是这样看顾，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好，其实都是不会改变的。
其实神的恩典和看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永不改变。
从那一刻开始，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充满力量，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地好起来去面对他眼前的挑战。
从那一刻开始，他重新得力，靠着神的恩典一步步喜乐地面对挑战，直到今天依然坚定前行。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停下来去望下星空，望下神的创造。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停下脚步，看一下星空，看一下神创造的伟大。
因此，如果你话呢段嘅诗篇第八篇点样去回应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叫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
就是你同我唔系微不足道，系神眼中里面我哋系尊贵嘅，佢赐予荣耀同埋使命我哋。
你和我并非微不足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尊贵的，并赐予荣耀和使命。
所以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停一停，你最近一次因为神的创造而赞美祂是何时呢？
所以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你最近一次因为神的创造而赞美祂是什么时候呢？
试一试呢，不如就是今晚啦，是吧？因为看球都不撞的那段时间，即是今晚你真的去呢，去停，即是停在这里望下天空去赞美神。
不如就在今晚吧，我们就停下来看一看星空，感受神创造的伟大，
让圣灵进入你的心里面，引导我们去敬拜祂，活出感恩的人生。
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敬拜，活出感恩的人生。
你愿不愿意这样啊？如果在这一刻你重新向神赞美的话，回应祂的呼召，
你愿意吗？在这一刻重新向神献上赞美，回应祂对你的呼召。
愿不愿意啊？
愿意吗？
很容易做的，是吧？
很容易，
放低真的不要想，
放下来不要再想了，
去仰望神，
去仰望神。
有什么困难仰望神，
有什么困难仰望神，
有什么艰难交给神，
有什么艰难交给神，
有什么所需所求求神，
有什么所需所求。
我相信你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你这样做的话，
第一早上起身完全不同了，
第一天早上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其实我们都真的要处理一下，究竟我们要问一问人算什么，你竟顾念吧，到底人是什么来的呢？究竟是，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就说到，神其实不就是用泥土做人，将人生气吹入个鼻孔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说到，神用尘土做人，将生气吹进他们的鼻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尘土是很平凡，最终都要归给尘土。
尘土是不是很平凡呢？最后都要归于尘土。
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去安息礼拜呢都是这么讲的，尘人是尘土来的，就归给尘土咯。
我们常常在安息礼拜都会有说到，人是尘土，最终要归于尘土。
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他有了一个很巨大的奥秘，人是按神的形象做的。这个的形象呢，不单止是我们尊贵的身份，更加是神对我们的爱的印记来的。
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更揭示了一个更大的奥秘，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形象不是给我，不单单给我们尊贵的身份，更是神对我们爱的印记。
你和我呢，无论是背景、学历、财富、外貌怎样，其实在神眼中里面呢，都是无价之宝，因为我们是带着祂的形象做的。
你和我无论背景如何、学历如何、财富如何、外貌如何，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无价之宝，因为我们都带着祂的形象。
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都熟的了，二十二章十二十五节里面记载了纳税那个凯撒的像，这个事迹啊。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要纳税给凯撒的事。
咁耶稣咧就面对一班嘅法利赛人挑战啦，耶稣就叫佢哋拎一个银币嚟俾佢，耶稣就话呢、这个像同埋号系边个啊？佢就讲话系凯撒嘅。
耶稣叫他们拿一个钱币来给他。耶稣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凯撒的。”
耶稣就话：“咁样 凯撒的物未归凯撒咯，神的物未归神咯。这个像即是个 icon 这个像啊，同创世纪所讲的神的形象咧，其实是同一个词嚟嘅。
耶稣就说：这样凯撒的物就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里所说的像，原文 icon 和创世纪所说的神的形象是同一个词。
咁既然我哋系按神的形象所做的，我哋就属于神咯。佢有权其实系使用我哋嘅，去完成佢伟大的计划。
既然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就是属于神，神有主权使用我们去成就他伟大的计划。
所以想一想，就是你在神手中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他怎会不珍惜你呢？
是想一想，你在神手上其实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他怎么可能不珍惜你的呢？
咁其实咧，圣经咧都好多好多啲例子，都见到神系点样用泥土成就佢嘅大事嘅。
在圣经中有很多例子，都见证了神如何使用尘土成就大事。
啊，譬如摩西啦，只系一粒尘土，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像摩西，他只是一粒尘土，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约书亚，一粒泥土，却带领这个百姓进入迦南。
约书亚一粒尘土带领百姓进迦南。
亚伯拉罕都是一粒尘土，但凭着信移居他乡，成就了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一粒尘土，凭信移民他乡，成为多国之父。
有谁？挪亚一粒尘土，他建造方舟，延续物种和人类。
挪亚一粒尘土建造方舟，引述物种和人类。
其实这些人其实本身是没什么特别的，跟你和我一样，都是尘土。但是当他将自己交给神的手中，就成就了荣耀的器皿了。
这些人跟你和我一样，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他们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了荣耀的器皿。
在这里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件登月里面的其中一个趣事。
现在我想跟你分享一件当年登月的时候的一件趣事。
当年1969年呢，阿波罗11号呢登月啦。有一个刚才所讲的话，其实有三位探人的嘛。一个是尼尔阿姆斯壮，即是第一个搭落去月球的人啦。同埋巴尔奥尔密德都成为首批登月的人类。
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有三位太空人啦。刚才我说了，有一位叫做 Neil Armstrong， 还有一位叫做 Buzz Aldrin， 他们都是首批登月、打住月球的人类。
但咧，中间嗰个叫啦，中间嗰个咧，佢咧就叫做咧麦克尔何森斯啊 ，Michael Collins 啊。
中间那一位太空人，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Collins。
佢成为咧史上面最孤独的人，
他却被称为是世上最孤独的人。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孤独地留在个指挥舱里面，环绕着个月球。指挥舱呢是飞到这个月球背后之后呢，黑蚊蚊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他是以同埋48分钟同地球呢去失去联络。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要一个人独自留在指挥舱，绕着月球飞行。当指挥舱飞到月球背面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他没有办法与地球或者月球的同伴通信，整整有48分钟，他与世界完全失联。
月球上面的同伴完全失去联络，陷入绝对的孤单。咁 NASA 呢？即是美国太空总署更加说到他是自亚当以来没有人好像亚森斯这样体会到孤单。
他陷入绝对的孤寂。 NASA 就说自亚当以来没有人像柯林那样深刻的体会孤独。
但你知道呢，其实亚森斯在回忆录里面讲到，就说他是一个不担心惧怕，不担心孤单的。
但是你知道吗？柯林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写，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并不是恐惧或者孤单，
而是呢敬畏啦、期待啦、满足啦、信赖，甚至是很开心咁添啊？点解呢？
而是他感受到的是敬畏、期待、满足、信赖，还有非常开心。为什么呢？
因为咧，佢喺宇宙里面、浩瀚里面咧，佢感受到神嘅创造嘅伟大，明白到自己纵使系渺小啊，佢系喺神教里面唔可以划缺嘅一份子啊。
因为他发现，在宇宙的浩瀚中，他感受到神创造的伟大，他也明白自己很渺小。但是虽然如此，他却是神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你和我呢都是尘土，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创造的救赎，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和我都是尘土，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你的人生呢从此呢不再说计较你的长短，而是充满永恒的意义。神不单止顾念你，他还要用你在你人生里面写下属于他的荣耀故事。
你的人生从此不再是计较 长短，而是充满了永恒的意义。神不单止顾念你，他还要使用你，在你的人生中写下属于他荣耀的故事。
在诗篇八篇最后一节有一句动人的结语收尾，就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在诗篇八章第九节用了一句动人的结语来作结，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的邀请，邀请我们将人生化作一首赞美的诗歌。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将人生化作一个赞美的神的诗歌。
所以无论你今天面对着很艰难的孤单、很艰难的挑战，还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呢，请你记住，你不是孤单的尘土。
无论你今天面对的是很艰难的孤单、很艰难的挑战，还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要记住你并不是孤单的尘土，
你是神手中的珍宝。神的爱是给我们从无助中找到盼望，从渺小中找到尊贵。
你是神手中的珍宝，神的爱给我们从无助中找到盼望，从微小中找到尊贵。
所以真是尝试一下，停低一刻，问下自己，你有没有将自己交给神手中？有没有相信神用我们的人生写下属于祂的杰作呢？
所以请你停下来，问问下自己，有没有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是否相信他能使用我的人生写下属于他的杰作？
让我们呢一起呢去回应神的呼召，用感恩和赞美活出祂赐给我们的尊贵身份。
让我们一起回应神的呼召，带着感恩和赞美活出他赐给我们的尊贵身份。
神的顾念呢其实真的不单只是创造这么简单，还有恩赐，更加是救恩的应许。
神的顾念不只是创造和恩典，更是救恩的应许。
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让我们渺小中找到永恒的价值。
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让我们在微小中找到永恒的价值。
这个经文很熟悉，大家一起去录出来，好吗？准备一二三。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现在请司琴帮我弹奏那只圣餐音乐，告诉我一点。
圣餐的音乐。
告诉我一点，告诉你。弹奏告诉我一点。 个时候去安静一下，
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安静一下，
去想想神为你钉十字架，
去思想一下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望翻呢节嘅金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请听我读出嚟，
请听我念出。
神爱世人，即包括每一个人，甚至将佢独生子赐俾你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就是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知道你呢刻咧，你哋点样去回应呢？
不知道这一刻你如何去回应呢？
其实我想不到怎样回应，不过我但愿我的生命一生一世都交给他。
其实我还没有想到怎么去回应，但是但愿我自己的生命可以一辈子的献上给他。
幸好神呢在升天的时候，他就说到就话，他的肉他的血是可以尝的。
幸好神在升天的时候跟我们说，他的血他的肉是可以尝的，
设立了圣餐，为了是要纪念他，
设立了圣餐，为了是纪念他。
现在我们是回应主爱的时候，纪念主和信实的时候，
现在是我们回应神的爱还有神的信实的时候。
我唱诗歌，
我们唱诗歌。
救赎主活着，不救赎主，救赎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我随你生命